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自本年初被北京拘捕的华裔澳籍作家杨恒均的妻子，昨日一度被中国政府带走问话。伊朗宣布进一步停止履行核协议部分承诺，提高浓缩铀的浓度。大批香港市民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反对特区政府罔顾五大诉求。这里是 SBS 电台，各位朋友早晨，现在由张楚慧为大家报告新闻。首先是国际消息。伊朗宣布会将浓缩铀浓度提高到超出核协议协定的 3.67% 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对伊朗作出进一步的孤立和制裁，又指拥有核武的伊朗政权将对全球带来更大的威胁。英国及德国分别发表声明，敦促伊朗立即停止所有不遵守承诺的行为，并会继续与其他签署国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俄罗斯则呼吁德克兰政府保持克制，不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免令到伊朗核问题更加复杂化。早前伊朗宣布会进一步停止履行对2015年核协议的承诺，将浓缩铀的水平提高到比协议更高，作发电的用途。伊朗原子能部门发言人卡曼纳曼迪表示，有关行动即将生效。
卡曼勒曼迪话，喺几个钟头之内，当技术工作完成之后，浓缩铀嘅程度将会超过核协议规定嘅3.67%。预计明日早上，国际原子能总署嘅测量将会显示呢一个结果。香港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昨日下午由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龙站，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在傍晚宣布结束，发起人刘永康估计有超过23万人参与，但警方则表示最高峰的时候有56000人。刘永康说，政府害怕真实信息传达至中国内地，采用不合比例的防御措施保护高铁站。他说，特首林郑月娥仍未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罔顾市民的五大诉求，是今次游行人士继续争取的目的之一。
今次活动的目的呢，其实除了是继续坚持表达我们有关于反送中条例的五大诉求之外，更加重要是希望能够向到一些中国内地的旅客是展现我们香港人和平游行的一面，给他们将这些画面和真实的信息是带回中国对抗内地的信息封锁的。因此呢，我们这个游行一定是会保持着和平、理性、优雅的方式去进行。
与此同时，约有1000名反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昨晚参加完尖沙咀游行之后，在旺角聚集，大批警员到场要求示威者散去，并于当地晚上11点前采取驱散行动。警方除了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之外，并用警棍拍向示威者举起的雨伞，期间拘捕了5人。部分示威者的前额和口罩都沾满血迹，清场行动在凌晨1点多结束。特区政府发言人对部分示威者占据旺角一带马路，导致交通阻塞，并与警方对视表示遗憾。日本学者首度发现记载日军侵华战争使用化武的部队正式报告。传媒报道，历史研究学者松野成发现，1939年日军毒气战部队在山西作战的时候，曾经使用装有令皮肤和黏膜溃烂的糜烂剂，以及强烈刺激呼吸气管的毒气弹详细的记录。松野说，对于侵华战争期间的实际情况，现时的发现只是冰山的一角，有必要弄清事实，吸取教训，避免悲惨历史重演。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国会大选中承认落败，并祝贺新民主党党魁米佐塔基斯胜出，预料新民主党将取得国会300个席位的过半数议席，成为多数派政府。齐普拉斯表示，民众已经作出选择，他完全尊重选举的结果。
以下是澳洲消息。有报道说，自本年一月被中国政府拘禁的华裔澳籍作家杨恒军的妻子袁小靓昨日亦被中国政府带走问话。根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昨日早上袁小靓被中国国安人员带走问话两小时。袁小靓被带走之前两日曾经尝试乘飞机离开中国。ABC 的报道指，袁小靓一直躲藏于一个小村庄里面。该公司记者原定于昨日访问袁小靓，但在访问前袁小靓被带走，包括他三部手机。据悉袁小靓现在安全，但事件令他感到不安。袁小靓的丈夫杨恒军被北京政府扣留于一个秘密地方已有半年，一直未能有法律代表。高龄人士团体和联邦反对党均呼吁政府大幅调低对领取政府养老金人士投资回报率的评估利率。目前政府对养老金领取者高于51,200元的投资，例如是定期存款等，所设定的回报率为 3.25 厘，低于这个数目的投资就以 1.25 厘计算，政府称之为推定率 deeming rate。 上述的推定率是在2015年定下，但自此储备银行曾五次减息至目前的1厘，因此养老金领取者要求政府将推定率相应调低。高龄事务协会行政总监耶次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推定率反映出经济的变化，并且政府会不断加以检讨。
There's no reason the deeming rate can't be reviewed every six months in line with the pension。
耶次说，推定率应该与提高养老金检讨一样，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实际上推定率的影响一般会比提高养老金的影响是会靠势。社会服务部长拉斯顿说，政府已经接近决定是否降低推定率。前参议员恩奇呼吁联邦政府停止让议员将未用的选区津贴申请为个人收入这个做法。恩奇说，这些未用的津贴应该用于与选区人士会晤或旅费上面，而不应该作为私人入息。但一国党领导人韩真在接受9号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他来讲，他每年来往各地，津贴对他非常重要。
I don't know what the other members of parliament or senators do with their electric allowance. All I know is what I do with mine.
韩振话，佢唔知道议会内其他成员点样处理佢嘅选区津贴，但佢自己就将呢啲钱用于旅费上，因为佢时时都出访其他地方。佢亦不时会对一啲民间组织、运动项目同埋战争纪念馆等机构捐款，所以佢话自己系负责任地使用呢啲政府嘅津贴。澳洲五岁儿童的接受防疫注射比率达到 94.78%， 创历史新高，而五岁土著儿童的覆盖率更为 96.66%， 超过全国的数字。三月季度的新数据显示，五岁儿童接种疫苗率为 94.78%， 比全球的数字高出 10%。 澳洲一岁、两岁和五岁儿童的接种率仍然是增加之中，维州和塔州的表现均高高于全国。SBS 电台继续为大家报道澳洲消息。昆州一名27岁的矿工昨日在昆州中部一个矿场死亡，而另一名矿工在昆州北部另一个矿场受伤。昆州政府和矿务业界以及工会代表将会在今日举行危机会议检讨情况。昆州矿务厅长李涵说，昆州矿场在过去12个月的死亡和受伤数字是不能够接受的，必须提高矿场的安全。居住于维州的原住民将有机会投票选举该州的原住民议会代表。维州这个原住民议会是全国第一个经选举而产生的原住民组织，目的是在与原住民之间的条约上代表原住民的声音。投票将于今日开始，可以亲身、邮递或者在网上投票，年满16岁的原住民就有资格投票。调查老年护老服务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今日将于达尔文和海恩斯开始公开听证。有消息说，将会有进一步证供显示有老人护理机构完全无视院友的照顾。 聯邦政府將耗資75万元購買和翻新前總理霍克的出生和成長的石屋。該物業位於南澳東南部的 Border Town， 石屋建於1885年，曾被用作為銀行辦公室和經理的住所，後來被公理會收購。霍克的父親曾經在 Border Town 擔任公理會的牧師，霍克在1929年出生於該鎮。總理莫里遜在一份聲明中說，霍克的童年家园是澳洲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这栋住所将使当代和后代能够庆祝他的生命。体育消息，美国队昨日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女子足球世界杯决赛之中，以2-0击败荷兰队，赢得冠军。美国队卫冕成功，亦是第四次获取世界杯冠军。美国队掌握全场大部分攻势，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双方在上半场以0-0平手，其后美国队队长拉皮洛在第61分钟射罚球打开纪录，8分钟之后拉韦尔再入一球，奠定胜局。美国队教练埃利斯赞扬球员表现出色，并感谢球员的付出。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6751点，上升了33点，总成交是47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晚收市是26922点，下跌了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28774点，下跌了20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是3011点，上升了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980，对港元是5.4407，对人民币是4.8116。以下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可能有骤雨19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巴特早上有一两阵骤雨14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15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是31度嘅。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为大家带嚟另一节的新闻提要。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